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据说清朝年间啊，有一次有哥仨到京城去赶考，在路上碰到一个算命先生，就问我们仨谁能考上啊。那个算命先生呢，看着他们伸出了一个手指头晃了一晃，一言不发就走开了。后来发榜了，老大考中了。哇，老大非常高兴啊，找到这个算命先生，千恩万谢的，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算命先生的一时得意，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们了，说你看我这一个手指头，一个考中，一齐都中，一个不中，这是全体都中，都是在里边，我的一个手指头有四个意思，你怎么来我都能对付。难怪他之前呢，他光咬手指头他不说话。这个人的聪明几乎到了狡猾的地步。我们知道，再聪明的人也其实没有办法预知未来，再有能力的人也不能掌管未来。那我们今天呢要读的经文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的最后三章，从二章呢有79节经文，这合在一起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整的单元，是一篇很长的预言。是但以理在这个世上呢，他在世的时候遇见的第四个异象。大家还记得前三个吗？他的异象前三个，一开始是四个怪兽从海中上来，四个怪兽还有两只羊互相在那儿斗，然后呢70个妻等等。那这今天的我们要继续看下去的呢，是他最后领受的预言，是从掌管万有的上帝那里来的启示。这个启示神给他的，在描述未来的时候讲的是非常的准确而且详尽，不像这算命先生模棱两可的来这个糊弄人。预言讲的清晰透彻的程度是在其他旧约的那些先知书里也是非常罕见的。这篇长预言呢，可以分成三大部分。第十章是预言的导论，它是用上帝的眷爱、启示的话语和天上的力量呢，来坚固但以理，让他能够承受，能够领受这篇分量极重的预言。我们上次讲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中间的11章加12章的前4节，这个呢又能分成两段，第一个叫首段，就是前边的上段还有下段。这个首段呢，主要讲但以理时代到安提亚古4世的时代的那些事件，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下边的虚线以下呢，我们留待下次再去讲。那是讲到安提亚古4世所代表的敌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预表和到主再来的时期。最后呢，第三个部分是大结局，12章5到13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论及主再来之前的那段灾难时期的情况和国度建立前的准备。请大家回忆一下第十章的最开始4节，记得吗？波斯王古列，也叫居鲁士，第3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这是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啊，就是预言发布的那个时间点。这事情是真的，这事是真的，指着大征战。正月24日，我就是但以理，在西结底，就是底格里斯大河旁举目观看。那个时候但以理已经由悲伤转为刚强，天使就对他开始讲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预言，从第11章的第1节开始。我一段一段读给大家听，你手里有圣经的，盼望你打开跟着我一起来读，而且你不要合上。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你会对照着经文的预言来看发生的历史。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请大家注意，是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3王兴起，第4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 就必激动大众攻击西利尼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经文中第二节说的现在，就是主前536年三到四月间，那个犹太历啊，犹大历啊，是他的正月24日。那这几个王呢？居鲁士啊，古列王，他后边有三个王，我就把它列在我们的荧幕上啊。啊，冈比西斯王、大利乌王一世，还有亚哈随鲁，也叫薛西斯王。这个第四王亚哈随鲁大家都熟悉，因为我们读了以斯帖记，以斯帖记里边的重要人物，他是以斯帖的夫君。以斯帖记一开始就说到亚哈随鲁王，说他从印度到古时，古时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说他统管127个省，那很气派的，他统治这么多省，他为各省的贵胄请来一块吃饭，大摆宴席，一吃吃多少天呢？一吃吃半年。你想他有多阔气啊，一吃吃半年。像预言中就说到，说这个王是富足强盛，他富足强盛就想着要扫平希腊，一统天下。亚哈随鲁王呢，多次率领大军进攻希腊。大家看过电影斯巴达300勇士，那里边描写的就是希波战争的温泉关战役，你们看过的人呢、啊、都会记得当时的那个波斯军队啊，人如蝗虫，箭飞如雨的那种场面。不过呢，从历史上我们知道，亚哈随鲁王忙活了多年，波斯在战场上啊也没占到什么便宜。而这个100多年呢过去了，亚历山大在马其顿的首都佩拉城悄然出生，他20岁出头便登上了国王的宝座。亚历山大就是预言中说到的那位勇敢的王，策马扬刀13年，纵横驰骋，不仅灭了波斯，更是缔造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希腊帝国。在今天的预言当中，这个天使预言了亚历山大的横空出世。不仅如此，他还预言了他的英年早逝，因为预言中说他什么呢？说他国必破裂，而且不归他的后裔。果然，亚历山大死了，突然死了，他的两个幼小的儿子和儿子的母亲也都被谋杀了。庞大的帝国先是被他以前的部将瓜分成4块，啊，这四方诸侯就开始割据兼并。南部的多利买，也叫托勒密啊，多利买和北部的西流基渐渐做大，就形成了南北朝的局面。啊，这就是我们来总结这个接下来这一段整段经文的很有意思，像一个电视剧，像一个电视连续剧，我们姑且把它叫做《三国演义》啊。这三国是希腊、波斯，后边有罗马。《三国演义》的第一集是什么呢？是波西争霸，大地称雄。四番割据，两朝对峙。那我们接下去，这是第一集开场了，我们来看第二集。继续读经，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这个预言呢，很严重啊。这个第一段的预言，刚才我们读到的是讲了从波斯到希腊，接下来到这第二集就开始讲南北朝150年不休止的缠斗。先给大家看一个表吧，这个表呢可能字小一点，你们在电脑上可以看啊，也可以做截图。 这个是南方王在左边这一列，还有北方王是在右边这一列，啊，他我们都列出来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啊，就是把历史上的事情，就是这个南方王、北方王，把它带入到预言当中去，就是谁是哪个南方王，谁是哪个北方王就好了。而且呢，我们注意到南方多利买王朝的王的名字都以多开头，多开头。北方西流基王朝的王的名号呢是有两个，一个是以西开头的，还有一个就是以安开头，就是西流基和安提阿，啊，所以我们对南方的王就简称是多一多二一直到多六，然后北方王呢我们就简称他是西一西二或者安一安二一直到安四，啊，西流基一世曾经在多伊手下为将，就是预言中提到的那个将帅，他跟西伊，啊，他们联手击败了叙利亚的总督安提冈，建立起以安提阿为首都的北方叙利亚王朝。从此呢就开始了南方王朝跟北方王朝的分庭抗礼。经文中说过些年后到了什么时候呢？就到了多二和安二的时代。到了多二和安二的时代啊，再给大家看这，到了多二跟安二的时代呢，北方是安二提出要立约，南方呢就同意结盟，南王多二呢就把女儿叫百尼基就嫁给北王安二。这个北王安二啊确实有点二，他娶南方的公主，那他不得管南方的王叫爹了吗？他这个自己降了一辈啊，他也不管辈分对不对，他就娶了南方的多公主。不仅如此，他把自己的正宫皇后拉奥迪斯给休了，不仅休了，而且打入冷宫。后来呢，没过很久，多二死了，这个安二呢，北方的这个安二呢就变脸了。他把原来迎娶过来的这个多公主呢又给废了，他又重新迎回他的原配正宫。可是原配是这么好对付的，这个原配根本就不肯甘休啊。为什么？因为有嫡位之争，谁来做后边的皇帝？这个原配发狠呢，原配把他的老公安二给毒死了，而且他杀了多公主百尼基和他这个百尼基，就是从南方来的这个嫁过来的这个百尼基和他生的儿子和所有南方来的这些随从都被拉奥迪斯给杀了。而且他立了自己的西流基，他的儿子，他生的儿子西流基二世为北方王。所以这是一个很鲜活又很恐怖的宫斗剧啊，这个三国演义不好玩。这个就出现了这个南北朝互相缠斗的这个局面之中。我们这么说吧，这是第二集，西伊崛起，南北联盟，计谋未成，公主丧命，啊，接下来咱们看第三集，一共有八集啊，大家这个耐心的往上看，一共有八集，这是第二集。接着念，但这女子的本家，这就说的是这个说的是嫁过来的这个多公主，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她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并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她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必进入南方王的国，却要仍回本地。嫁到北朝的多公主被杀了，她在本家在南方，这个多二啊还另外生有一个儿子，就是这个多公主的哥哥啊，这个哥哥我们就叫他多三啊，这个多利买三世。这个多三继位以后呢，一心为妹妹报仇，他要发兵北伐，直闯北王的首都安提阿，而且多三打胜了。多三来报仇打胜了，他处死了仇人拉奥迪斯，就是西二的母亲，把他给处死了。西二被战败了，被迫求和，这是南方的一时兴盛。 得了金银财宝，包括史书上写啊，说他包括了40000塔连德银子，数千个金的这个像，还有很多的战利品，班师回朝，双方呢就安静了几年。到主前242年的时候呢，西二，北方的西二养好了伤口，又兴兵南下进攻埃及，深入南国，欲报杀母之仇，没想到打败了，大败，在主前240年铩羽而归，结果一口气就憋在胸中，他报仇的愿望只能留给下一代了。这是第三集，我们这么说吧，凶暴媚仇，南风强盛，北方反攻，数年无成。但故事还没有完，还这三国演继续演下去。我们来看第四集，北方王他的二子，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随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这个历史上的事实告诉我们，北方西流基二世有两个儿子，是安提阿古三世和西流基三世，安三和西三啊，这两个人决心为父亲报仇雪耻，没想到这个哥哥西三呢，在继位以后没两年，在一次小亚细亚的战争中呢，就被在战场上就阵亡了。但是这个弟弟，这个安三呢，安提阿三世啊，他有帝王之才，他是在历史上后来被人称作安提阿阿古大帝的。然后我们刚才提到亚历山大大帝，这还有个安提阿古大帝，他的军事浩大强盛，后来在主前219年的时候呢，占领了整个的迦南地区。到主前218年的时候呢，他就率军队沿着地中海的沿岸一直南下啊，征服了腓尼基和腓力士的各城，锋芒直指埃及。这个时候南方的领军人物啊，已经是多利买四世，他跟这个安三呢棋逢对手，这块这个仗打的可是热闹的不得了，他百列大军，步兵70000，骑兵50000，还加上大象73头，去打，两军拼杀的天昏地暗，南军略占优势，但是也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所以你来我往，战况焦灼。所以那个经文是怎么说的？经文是说不得长胜。这是第四集啊，这南王发怒，北王兴兵啊，立约嫁女，难敌真情。所以这个还没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这还是第四集的事情。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荣美之地是神的子民所在的地方啊，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坏。过了14年，这是在主前203年，南方王多利买四世，就是多四呢，去世了。那时候人的寿命大概都不长，他去世了，他的儿子呢才7岁，虎视眈眈的北方安三立刻大举进攻，趁机就大举进攻，而且联合了马其顿人、埃及叛臣和住在埃及的犹大人一起作战。经预言也讲到了，他要联合很多的人嘛，在西顿要塞，北军以与这个埃及的名将巴尼亚激战，而且大获全胜。这个安提阿古大帝啊，他也是名不虚传呢、啊。他不仅统治了巴勒斯坦的全地区，而且在主前197年的时候进入了耶路撒冷，那是属神的荣美之地啊。他跑到那里去执掌生杀大权。 我们再往下读这个经文啊，现在是十三节，我们来看第十七节，读下去。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大家注意，又来了，将女儿给南方王为妻，这次是北方把女儿送到南方去啊，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师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着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归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跌绊扑倒归于无有。这个故事在继续往前，历史在继续往前推展。虽然已经占有了大片的北方的领土，而且也到了这个戎美之地啊，但是北方的这个安三呢、这个安三的心里仍然不满足，他还想着埃及和非洲呢，他要一直往南打，但是他力不从心，他力不从心，这个安三怎么办呢？北王安三他怎么办？他也用婚姻的联姻之法，他跟多嗣立约，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多嗣的儿子多武作为妻子，这个意图呢，把敌人变成儿女亲家。啊，立约的时候啊，那是主前197年，这个多利买五世才13岁。北王安三玩的是什么？玩的是无间道。他把女儿送去是卧底的意思，他想他这个女儿也年龄更成熟一点，他想把这个女儿送去呢，来操控南方的新一代的领导人多武，这样就从内部把对方给瓦解。没想到啊，过了几年，那时候13岁啊，过了几年呢、这个多武长大了，长成了栋梁之才，又帅又酷又聪明，还善解人意。结果这个多武呢，就赢得了安三的女儿，叫克利佩托拉，赢得了他的心。大家注意到我刚说那个名字，克利佩托拉，那是埃及艳后的名字，不过不是同一个人，比他要早很多。安三的女儿深深地爱上了多武，真的爱，结果这无间道呢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真爱情。这个安三的计划呢因此就破灭了。刚才我们读到经文当中说这个计谋是不成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克利佩托拉帮助丈夫呢，她不仅不帮她老爹做这事，她帮着丈夫，她帮助丈夫实施呢西联罗马北拒叙利亚的策略。安三虽然建立了一些岛屿，他占据了一些岛，但是他跟这个罗马将军西皮欧大帅，这个预言当中提到大帅，大家记得吧？大家能看到但有一大帅，这大帅是罗马将军西皮欧大帅。安三跟他打仗的时候被人家打得大败，所以这个我们就看看就有点好笑哈。安三妙计安天下，赔了女儿又折兵，打了大败仗，他怎么办呢？签约退兵，割地赔款，还把自己的儿子，大家注意这个名字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安提阿古四世，把这个他自己的儿子呢送到罗马去当人质，就好像当年这个秦国把这个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送到赵国去当人质似的，把他送去当人质。不仅如此啊，也是因为他打了败仗要赔款，他需要钱呢、安三就去强掠庙宇，结果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被人当场打死。大家注意到那个预言怎么说的？半跌扑倒归于无有。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个第四集哈，南王发怒，北王兴兵，立约嫁女，最后呢难敌真情。现在已经大半步过去了，我们接着看第五集。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戎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这个安三死后，安三的儿子是西流基四世， 这他呢就接替了做北方的王。他为了还清赔款给罗马，他就派出很多的人到各地去强苛重税，去应收这样的很重的税。这个横征暴敛之下呢，就激起了很大的反抗。根据马加比二书，西斯呢曾经派了亲信财政大臣，那个人叫西略多禄，去国中的戎美地，是哪儿呢？耶路撒冷，去抢夺圣殿的财宝，结果遭了报应，丧了命。他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被他所信赖的宠臣西略多禄给毒死了。所以这个他就是丧命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在历史当中，在圣经当中臭名昭著、恶名昭著的卑鄙人物，就是西斯呢，就开始登场了。第五集呢，开始从五六七八这四集呢，是专注来讲讲安提阿古四世的。那西斯丧命呢，是作恶的报应，就引出了安提阿古四世。我们看第六集，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作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毁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这个历史讲起来有点乱哈，大家如果前面听得有点乱，现在就集中在这个人身上就好。这个人是安提阿古四世，他的所有接下来的预言都是围绕着他的生平来展开的。当年安三打了败仗，按照合约条款呢，把这个安四送到罗马去当人质，他在那儿待了13年。13年以后呢，他的哥哥是西留基四世啊，是挺好心的，用自己的儿子，那个儿子呢叫迪米丢，来顶替他，所以安四才得以脱离罗马回国。但是他回国的路上呢，在雅典待了很久，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听到了他的哥哥西斯呢被害了，被人给害死了，他感到机会来了，他就找这个别加摩那个小王国呢，那个国王呢去借兵，他就借了兵回安提阿古城，就杀死了害他哥哥的那个奸臣，叫西略多禄，他清理朝政。所以他当时还很得人心的，但是他其实是心有鬼胎，这个王位的尊荣不是他的，他的哥哥西斯死了，那应该是他的儿子，也就是他哥哥的儿子，就是他的侄子，叫迪米丢做王，但是他却用欺骗的方式呢，窃取了王位，自立为王。这是预言中说他本来没有国的尊荣，但是他偷取了这件事情。安四的卑鄙行径就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众怒啊！国内政敌和邻国都纷纷来讨伐他，说他不对。但是呢，他态度又凶狠，手段又毒辣，但是手腕呢又很狡猾。他跟政敌还有同盟的军，就是指祭司啊，什么这些人啊，这个大祭司欧尼阿斯三世啊，他跟他们都知道怎么来对应啊，把这些人也全都扫除了。所以预言中说如大水冲去一般。他还从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叙利亚势力所到之处呢，到处抢掠财物，再分给拥护他的人，小恩小惠嘛，收买人心。所以北国日渐强盛，安四自以为得意，其实也都是过眼烟云。第六集，安四崛起，欺骗人心，一时得势。接下来的第七、第八集，最后这两集呢，就讲到安四的两次远征埃及。我们往下看啊，第25节，快完了。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 吃王善的，大家注意这几个字啊，吃王善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地，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啊，之前北方王安嗣小人得志，他呢就在主前169年的时候第一次远征埃及。南王多六呢率军英勇奋战，安嗣和多六啊，他们来打，本来以为势均力敌的力敌，结果呢北方王一边倒的大胜。为什么呀？刚才我们读的预言里已经说了，预言里说什么？吃王善的人，吃王善的人什么意思啊？就是南方出了内奸，南方吃王善的重臣被北方收买了，里外呼应，那个多六怎么能不败呢？他兵败如山倒，而且做了安嗣的阶下囚，被迫签合约向北国俯首称臣。说起来这个多六跟这个安嗣啊，他们俩是有亲戚的，他们是叔侄关系啊。这个安嗣是叔，这个多六是侄子，是外甥啊，不是叔侄，是这个舅舅和外甥。你看他们在，大家如果不记得就回去看我前面那个图，那图里边你就知道他们之间的这个亲情关系啊。这个战场上的事儿就是这么无情，合约签订了，北方王安嗣和南方王多六这两个王就一同坐席了，但是各怀北鬼胎，言不由衷。这个多六被俘以后呢，南方王这边呢，南方这边立刻就立了他的弟弟，就是多利买八世，这到了多巴了，多利买八世让他做新王，他们因为觉得国不可一日无君嘛。这个时候呢，安嗣假意的释放了多六，他把他放回去以后，人家国里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有两个王了，一个先王，一个新王，想让他们两个王的内讧。没想到多六呢，将计就计，就是先逃离敌人之手。他一回到埃及，就跟多巴呢同心联手抗击安嗣。哎，他们之间居然团结得很好，使安嗣的计谋却不成就。大家注意的，这是预言已经预言了的，计谋却不成就。所以安嗣的第一次埃及远征失败了。那么在回军的途中呢，他在圣地、圣城、圣殿大肆的强掠，还强逼犹太人废掉律法，而大开杀戒，杀了史书上说有4万多人。所以这是神的子民惨遭屠戮。我们这么说吧，第七集远征埃及，南国称臣，但是在这个南国称臣的情况下呢，美帝的这个神的子民受了很大的灾难。最后到了定期，他必折回，这是讲到第二次北国远征埃及的事情啊。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的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这只过了一年，这是主前的168年，安提阿古四世呢就再一次的第二次的远征埃及。一开始他战事很顺利啊，一路就打到了都城门菲斯啊，他还自封为，把自己封为埃及王，就是他管他自己叫长法老。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国家已经崛起了，那个国家是什么呢？是罗马。罗马已经开始如日中天，罗马就来了，派了特使跟这个安嗣说，你给我滚回北边去，你给我滚回去，我们罗马才是老大，我们罗马要做埃及的保护国啊。这个呢，当时罗马人呢不仅陆地上很强悍，而且海军也很厉害。预言中提到的基提就是居比路，在新约里有提到居比路，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啊，在地中海。他说罗马把舰船开到那里去来威慑安嗣，安嗣呢只能退兵，没办法，只好退兵。 结果他把一腔恼恨都发泄在犹大人身上，再次的纵容他的军队在圣城大屠杀，把居民掳去做奴隶，强掠破坏全城，而且拆毁城墙，这个耶路撒冷陷入浩劫。这是第八集，讲到北王安嗣败于罗马，屠杀圣民。最后，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番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帮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史料告诉我们，安提阿古四世在圣殿的南边不太远的地方建立了亚基拉城。这个亚基拉城呢，它就成为一个城堡，他派兵住在那个地方，他就做他想做的事儿。有几件什么事呢？他用武力来威逼犹太人接受他希腊化的政策。后来在主前167年的时候，他下令废除圣殿一切的礼仪和敬拜，而且他焚毁律法书，他禁止圣民守安息日，不许为婴孩行隔礼，更有甚者，他把圣殿改为宙斯庙，而且在其中设立宙斯的像，还献猪为祭，把猪血涂抹在圣殿的器皿和幔子上。哦，在这样的危难面前，属神的子民有人苟且，贪生怕死，两边摇摆，有人忠于上帝，拒绝妥协，坚持信仰，而且宁死不屈。安提阿古的倒行逆施最终激起了神儿女的反抗。耶路撒冷郊外有一个小镇上的祭司叫马他提亚，他带着五个儿子迁居到了摩丁，本来是想躲的，哪知恶者是步步的紧逼啊！主前167年的一天，那个当地的官吏逼迫他们向希腊的神献祭，马他提亚愤怒迸发，他不能再忍下去了，他把那个向假神献祭的以色列的叛徒就杀死在祭坛前面，而且杀死了欺压他们的那个官吏。这个时候他就率领他的五个儿子举起了起义的大旗，他的三儿子叫犹大马加比，马加比就是锤子的意思，这个人很勇武能干，后来就成了起义军的领袖，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马加比起义。义军光复了圣城，而且在主前164年12月14日洁净更新了圣殿，从此选民的传统当中就有了修殿节和献殿节，又叫 Hanukkah 就是光明节。同年，也有的史料说是次年，反正就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恶贯满盈的安提阿古四世死了。预言上已经说了，预言上怎么说的？事就了结。他的死因不明，这个家伙兴风作浪十几年，最后他也逃不出神的手心。关于他的事情我们下次还要再讲，我们之前讲过，在第八章我们讲双羊争锋的意象的时候，我们讲过那个敌基督小脚，就讲到他。我们下一次再讲但以理讲最后一讲的时候还会再讲到他，由他讲到那个敌基督。好，到这里呢，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把手段，这个预言的手段，就是第11章的2到35节算是讲了一遍，大家感觉如何？这段预言的发布时间是主前的536年，但以理听到的呢 是关于他前面他将来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2500年以后的读者，我们是2500年以后的现代读者，我们是回头看历史，回头数算历史。当时天使是指着50年后的亚哈随鲁王说，一口气说到安提阿古四世的死。33节经文覆盖了3块大陆、2个强国前后400年的历史。刚才我们一起做的就是把这个历史人物啊，就带到预言当中去，说多四就是他，多三就是他，然后一个一个我们带进去。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带进去的时候，我们很惊奇地发现预言与历史的吻合度非常非常的高。其实包括很多的细节，公主和亲啊，反间计啊，这些细节都是吻合的。这就很，用英文说是 significant。 这是什么？预言把这个历史，我们看到的历史改变了。当我们在预言之下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的把它看成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了这是上帝对他的儿女的心灵的呼喊。所以我们用这个题目，历史在呼喊。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用预言来看，我们要来明白神的心意，得到神给我们的功课。有3个方面。第1个方面，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它照出了人性的丑恶。它照出人性，在中国唐朝贞观17年的时候，那个宰相魏征死了，唐太宗李世民就很惋惜他，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有见识而且能够给他提意见的人。唐太宗说过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就历史是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预言带着我们回顾了历史，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人性的贪婪，人性的贪婪而且凶残。这段历史上充满了刀光血影啊，尔虞我诈，你杀我，我杀你，就为了4件事。第1是权力，第2是土地，第3是财物，第4是女色。为了物质的利益的这些欲望，夫妻翻脸，叔侄反目，盟友变为仇敌，道义变成粪土。人类历史啊，你仔细回去看，真的没有什么文明可言，完全是动物世界，丛林法则，再加上一些恭维内外的这种阴谋诡计。人性不可救药。第2呢，是人生的无奈，我写成人性了。第2个应该是人生的无奈。我们看到人政权更替，王冠易手是如此的频繁，不要说你，就像你我，我们费尽所有的心力，你也可以，可能也登不上宝座。但是即便你如亚历山大那么厉害，那么样的勇武，那又怎么样呢？闭眼谢幕的时候，你想不到的顷刻之间就临到了，而且到头来你什么都留不住啊。人的筹算最终终归是功亏一篑，叫做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传道书中说，人们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扑风。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日光之下没有意义。第3小点，我们看到的是选民的软弱。他们处在被掳的低谷，没有国家，失去土地，圣殿被毁，不能献祭。经文中说，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第33节。我们不理解啊，这是神的选民啊，怎么会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呢？难道是耶和华的膀臂缩短了吗？难道的是耶和华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吗？不，不是神没有能力保护他们，也不是神不爱他们，不保护他们，而是他们背叛了独一的真神，去追随世俗的偶像。这个同一个时期的以西结书，也是先知书，以西结书第8章，就讲到当时以色列家的众长老在圣所手拿香炉，拜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和偶像。也讲到在那也是个异象啊，在殿外 在殿外院朝北的门口，那个妇女，有妇女用荒淫的仪式崇拜巴比伦人所拜的幽冥之神塔摩斯，而且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有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去拜日头。那以色列当时的悖逆啊，真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们如果打开旧约圣经列王记，我们就看到从主前931年啊，931 BC， 那个是曾经辉煌的大卫联合王国分裂成了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这个400多年来，列王记就讲这400多年来，南国犹大有20个王，南国犹大20个王有12个是恶的。而一开始啊，这些王还有恶有善，有恶有善，有点交替啊。可到后来，什么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这个恶王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然后你再去看北王，北王也有20个王，北国也有20个王，北国的20个王里连一个好的都没有，清一色的全是恶王，怎么得了？加尔文说过，他说邪恶的统治者是上帝对邪恶人民的惩罚，目的是催逼上帝的百姓向他悔改。历史在呼喊呢，弟兄姐妹们，向我们一切属神的子民呼喊，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国家君王上，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军事领袖、政权党派上，这一切都是靠不住的。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来到真神上帝面前悔改，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彻底离弃罪恶的道路，完全转向归于这位独一的、三位一体的、全知全能全在的创造之主和救赎之神，人类才有希望。第二，历史是未来的路标，指向永恒的结局。我们今天读第11章的这个前35节，是整个预言的上半段，下半段呢，以后36节到12章的4节，我们今天来不及讲了，要留到下回分解。哎，为什么要拆成两段呢？当然，经文长是一个原因，而且呢，从这个它的内容来讲呢，上段呢是已经走入历史的，已经走入历史的事件，下半段呢还没有应验，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段。历史把我们的眼光从过去引向未来，指向那个永恒的结局。当我们看到上半段的预言在历史当中准确的应验的时候，我们心中升起的那种感到奇妙不可思议的赞叹啊，不仅是这样的一种赞叹，说太奇妙了，怎么可能都对呢？更是有一种对圣经的敬畏之情。圣经出于神，都是神的话，是全备无误的真理，应验的这个预言的应验说明了这一点。1955年的时候，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还没有出生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录像机，还没发明呢。那个时候穆迪科学研究所的蒙欧文博士呢，他就主持制作了一套15集的科学正道的影片。我们说到圣经是全备无误的真理，上帝的话语有权柄能力啊。这个穆迪所做的这个电影电视片的系列片15集的其中的第7集讲述了圣经预言，他讲了4个圣经预言：金门封闭、毗拉城荒凉、巴比伦陷落，这是巴比伦陷落是但以理书第5章的，我们讲过的。还有呢，推罗城拆光，这4个啊很有名的旧约预言应验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片子的后半段 ，Santa Barbara 在南加州 ，Santa Barbara 威斯蒙大学的一个数学教授，美国人史东纳教授博士。他让他手下的12个班600多个学生就用历史学和概率论的方法 来研究这些旧约实现的预言，算出啊，如果他是碰上的、蒙上的，刚好蒙对了，拿一个手指头晃一晃，晃对了的这样的情形是有多大的可能性？后来他们这600多个学生算出来了这么个数，就是一被二后边有18个零除。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念这个字，我是不会，专门去查18个零，一后边有18个零，可能可以念成 quintillion。这难以想象，就这个数那么大，这个概率是那么的小。后来他也告诉我们说，你这么想吧，你把这个全德克萨斯州有30万平方公里那么大，你把德克萨斯州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都铺上一层3层楼高，比我们这个教会的还要高的这么的银元，全都铺上银元，全都是银元，然后在这个银元当中藏一个涂红了的银元，只有一个涂红了的藏在这30层楼高遍满整个德州的这样的一个土地上，然后你找一个人来把他的眼睛蒙上，把他送到 Texas， 说你从地上去给我把那红的给我抓回来，他得这个闭着眼睛在那抓一下，就把那个红的那个银元抓着，那个概率有多大，这个蒙对的概率就那么大，或者说蒙对的概率就那么小，这绝对是不可能蒙上的。这个跟算命先生猜一个不一样啊！你美国大选谁当选，那比较容易猜，就2个候选人，那能猜他，你猜哪个都算是概率大概率事件。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预言，你要想用蒙就蒙对的这个情形，这个概率是零啊。而预言和历史的互动，让我们信服圣经，知道凡出于神的话语都带着权柄和能力。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并且谨守遵行。所以我推荐大家去看这套片子啊，你们应该在网上一搜就搜到，你实在搜不到你可以来找我。虽然年代久远了，这个影片的质量就是图像不那么清晰，但是其中的真理是历久弥新啊。在这一集的结尾，这个欧文博士他手拿圣经，他语重心长地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本书，它不但告诉我们人类从哪里来，在这里做什么，也告诉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最后第三，历史是上帝的故事，历史所述说的是上帝的基督的救恩。预言的上段在历史当中准确的应验了，那关乎未来的下段也必然应验，因为这说上段的应验说明一切都在他的手里，神是主宰，一切都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按照他的脚本来上演。 History 是His story， 是他的故事。陈锡曾牧师在讲解圣经预言的时候呢，他打过这么一个比喻，他说啊，你看天上的物体，看日月星辰，这个天上物体的运行的轨道呢，都是椭圆的，不是圆的，是椭圆的，而椭圆呢，都有2个焦点。那么圣经的类比圣经在讲属天真道的时候呢，也都有2个焦点，有2个焦点，好像天体运行的普遍规律一样，有2个焦点。第一个焦点是救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主弥赛亚的第一次降临，在我们读的但以理书的第9章中预言了那位受膏君。第二个焦点是启示录中得胜的羔羊，是这位弥赛亚的第二次再来。但以理书的12章，就是我们下次要讲的12章中的，讲到了复活永生，讲到了永永远远，就是讲的这个第二个焦点。这2个焦点的主人是同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恩典，他还要再来，他第二次降临，在宝座上执行终极的审判，他 是人类的救主，他是审判的君王。明白这一点，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最后我们再想一下，为什么天使要把关于大灾难的预言告诉但以理啊？但以理已经年老发白，已经快离世了，为什么要跟他说？是要他把这个神的话传下来，因为神的子民就要进入黎明前的黑暗了。黎明前的黑暗400多年呢，400年的两约之间，那是一段漫长而黑暗的时期。神要透过但以理告诉属神的子民，虽然黑暗仍有光明的希望，因为神的旨意终必得胜，神的儿女要在信心当中等候仰望。大家注意，神闭了口，但是却没有停止做工的手。在神的手中，400年过去，我们现在回看知道这段事情。400年过去，希腊预备了语言，罗马预备了道路，条条大道通罗马，其实是为主再来，主的来到预备的道路。希腊预备了文字，罗马预备了道路，而以色列呢，预备了人心，按照神的定期极致时候满足。就如以赛亚书7章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预言就要实现了，人类的曙光就在前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信息，我用几句话来总结啊。大地纵横逞英豪，别妻抛儿南北朝，百年缠斗凭刀戟，两番联盟赖群袍，黑手猖獗美帝苦，壮士慷慨义旗高，无忧长夜无时尽，且待晨星入马槽。我们放在一起，最后总结一下，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是未来的路标，也是上帝的故事。历史在呼喊，愿我们听到神的声音，体贴神的心意，履行神的使命，求主坚固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读这很长的一段预言，谢谢你借着预言来对我们说话，求主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被世界夺去，而是活在主的话语里，每天都单单的仰望主，为主而活，永不动摇，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